言，请讲。谢谢主席，也感谢所有的主讲人非常出色地介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的诸多挑战。我们也愿做出贡献，参与讨论，简要地介绍我们36条审查程序瑞典的经验。瑞典的国际人道主义监督武器项目这个代表团，这个是在1974年建立的，这样的它是一个独立的授权的，不是政府以及军方的一部分，所以呢它自己呢是按照一个有关的法令来进行组织和有其工作方法的。它其中包括有8名成员由政府选出，其中也包括国际和国家法的专家、军方和医疗方面的医学方面的专家以及武器技术方面的专家，是跨学科的，也包括来自国防部、外交部、军方以及各种材料管理、国防研究院以及国防大学的代表。他是按照当局的授权来开会，但基本上呢每年开3到4次会。这个代表团呢，他监督日内瓦公约的1号附加议定书的36条的工作，来审查部署新的武器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在某些或者所有的情况下是不是受到1号附加议定书或者其他国际法的禁止，其中包括人权法以及裁军法。瑞典军方以及其他的当局，比如说国防的装备的部门以及国家的警方，也要来对研究、发展、获取或者是修改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作战的方法，任何的项目呢要通报这个代表团。除此之外呢，这个代表团还有权去如果发现有任何正在发展的武器呢，愿意去审查，还有这方面的这个主动权。在这方面呢，还有适当的一些文献法律的审查呢是按个案进行的，按照一些书面的口头的介绍。这方面的计算机的模拟可以由一个应用的当局有可能进行实际的检验，这些呢是由这个应用的当局负责，如果有任何的怀疑或者是不确定性，这代表团呢可以要求有关的信息或者是采用其他的测试方法。在此呢是审查武器的特点，怎么规划去使用和其他相关的方面，它的专注呢是在于新武器或者是弹药的使用。而这代表团呢也去审查在今后规划的使用是否符合国际法的要求，同时也需要控制怎么应用这方面的授权，确保符合法律方面的要求，通过培训，通过教育这个用户，提供手册以及其他的指示和规划规范来做到。这个审查呢基于是目前法律，但是呢国际法也不断发展，我们也应该考虑在内。这个代表团在这个方面，比如说曾有一个申请的当局申请采用一个标准化的要求来今后采购弹药，在这方面呢就这个代表团呢就予以否决了。在这个方面是包括采用非杀伤性的非致命性的武器，军方的使用或者是执法机构使用致命武器，这个方面新武器它是否合法，是否遵照国际人权法以及有关的必要性和比例的原则，能不能够在国际人权法的框架下予以理解等等都包括在内。在这个方面没有对这个代表团进行持续的监督，但是呢要汇报这方面的经验来，比如说有任何的授权的当局要有这方面的经验都应该进行汇报，由这个代表团进行审查。同时呢在这个方面许多的这个武器瑞典所使用的甚至是在瑞典军方以外采购的武器都应该审查。同时呢也如果发现不遵照法律规定，就建议做适当的修订或者是做限制，但是呢它不能够阻止终止生产武器，但是呢可以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来提醒政府注意，而由政府进行考虑， 而且呢，最后的这个决定呢，可以在政府方面，如有不服，可以进行上诉。在这个方面，可以对这些文献，提供公共的文件，让大家进行了解。所以呢，这些文献呢是得到登记，并且向公共开放的。所有的这些这方面的这个文献，当然有些是加密的一些信息。所以呢，我们也要强调，尽管是有加密的这个。